现在时刻六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Bonjour，
大家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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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起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如果你愿意让我再次拥有你，我将不再迷惘惆怅。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每周一至周六早上六点至七点由子荣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Good morning， 大家早，大家早安，又来到了每天的全新开始。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每周一到六的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现在的炎炎夏日啊，已经来到了八月中了。在前几天呢，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才谈到说，哇，怎么那么快就八月中了呢？接下来就要迈入了九月份了耶。九月份对我来说，或者是对于很多的学生族群来说，又是一大的考验，对不对？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到了九月就已经进入到了一年的后半段，而且是还蛮后面的感觉。感觉呢，这个时间就会加速的冲刺，对不对？不过呢，在台湾哦，其实夏天还长得很呢。那目前呢，在天气上面还是蛮阴晴不定的，有的时候非常炎热，但是有的时候呢有可能会下大雨，所以还是要请大家呢多加留意了天气上面的变化了。不过呢，说到了夏季啊，在台湾的宝岛王国其实有真的非常多的水果，对不对？那像是呢，在西瓜就是呢在夏天非常典型的水果之一，而且呢水分非常的多，又可以在炎炎夏日呢多补充的水分。但是呢，大家平常会吃的是比较多是红的西瓜还是黄的西瓜呢？一般来说应该还是红色西瓜比较多，对不对？黄色西瓜有的时候不太好买，但是大家知道吗？其实黄色和红色的西瓜各在营养价值上面都有不同的好处哦。大家平常是比较喜欢吃黄色的西瓜还是红色的西瓜呢？不管呢大家喜欢吃黄色或红色的西瓜，总之大家最喜欢吃的就是冰冰凉凉的西瓜，对不对？大家呢都会把西瓜呢先冰到冰箱里面，想要吃的时候呢再把它切片拿出来吃，其实呢非常的消暑又解渴哦。不过呢，卫福部台东医院的营养师杨雅乔营养师还是提醒，有一些体质比较敏感的朋友，肠胃道比较不好的朋友们，记得其实要吃的时候还是有一些要把握的原则。那记得呢饭后再吃，退冰比较凉的时候再吃，那也不要吃太多，不然可能会对身体也造成影响哦。那在夏天的一个西瓜当中，其实就有刚才说到了嘛，两种不同的颜色，那当中其实呢水分和热量其实差距是不大的。但是呢，为什么会有这两种不同的水果，还有当中的营养素有哪些差别？比较明显的应该就是茄红素了吧。茄红素顾名思义就是红色的，对不对？所以呢，在红色果肉的西瓜当中，当然 然茄红素会比较多一点点了。那黄色肉的西瓜呢，就是瓜氨酸，它的一个成分会比较高。当然两个不同的西瓜颜色不同，它都有不同的营养价值哦。那说到了像是茄红素，大家知道就是抗氧化的能力是还蛮不错的嘛。除了番茄之外，其实蛮多红色系的蔬菜水果当中都有，也可以有效的来帮助大家来降低这些坏的胆固醇氧化，那对于一些管的健康保健也还蛮不错的。但是呢，在当中的一个黄色西瓜的瓜氨酸，其实呢也是可以来促进我们血液当中的循环，来对抗疲劳啊，或者是来强化我们的免疫系统等等的。那其实呢也蛮不错的，所以黄色红色各有好处。但是两种西瓜当中的贝塔胡萝卜素都还蛮高的哦，也可以转换成就是对于我们眼睛有帮助的维生素 A， 对于我们的视力保持啊，或者是水润肌肤也是蛮有效果的。所以呢其实我不管是红色西瓜黄色西瓜，只要适时适当的食用其实都还蛮好的。但是呢还是要特别提醒啦，就是如果呢是肾脏比较不好的朋友，其实尽量也不要吃太多，因为在西瓜当中其实钾离子的含量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高一点点的，有点像是香蕉一样，那就是可以吃，但是呢不要吃太多，可能要比一般人吃的量还要少一点点，不然呢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肾脏的一个正常运作。那另外呢，因为西瓜它的性质也是比较寒凉的，所以如果体质也是比较凉，那肠胃比较不好，那甚至是现在有一些咳嗽啊腹泻等等的体质的话，吃敏感的朋友也不宜吃太多，不然太凉了可能也对于身体来说不是太好的。那另外呢还有一件很可爱的事情，就是西瓜子到底能不能吞下肚子呢？我记得小的时候有看过一本绘本，就是有一个小朋友啊，就是吃西瓜的时候不小心把籽吞进去了，然后他就非常的害怕，就是自己的肚子里面会不会长出一颗大西瓜，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这样子一个想法呢？其实基本上啦，营养师强调说，其实包含了像是西瓜子，其实我们正常人是可以吃下肚的，因为没有办法消化嘛，所以会直接排出。但是如果消化道比较不好的朋友，那排便可能也比较没有那么顺畅的朋友，可能吃籽进去就会增加了比较多的麻烦啦，所以尽量如果呢可以去籽的话呢，就不要把籽吞进去才是比较好的。总之呢，在炎炎夏日退火消暑的一个水果当中，其实西瓜也是还蛮经典的一个食物食材，对不对？尤其是呢我们可以切半个西瓜，然后呢边挖来吃，跟朋友啊家人聊聊天话家常，感觉也是一个还蛮浪漫的事情，对不对？不知道大家在夏天是不是也很喜欢吃西瓜来消消暑地呢？不过营养师杨雅乔营养师有他说，其实呢在夏天还有其他的水果也是消暑圣品呢，包含了像是木瓜。其实木瓜呢对于大众来说又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因为它的属性是比较中性的瓜果，就不会像西瓜是太凉太凉的选择。那其实呢木瓜还蛮多变的，对不对？除了我们直接吃木瓜之外，也可以打成木瓜牛奶啊，打成木瓜汁等等，也是蛮消暑的。而且在当中其实营养价值也很高，包含了像是贝塔胡萝卜素还有维生素 C， 其实呢都是还蛮不错的。而且呢维生素 C 啊还是西瓜的倍之多哦，所以其实我们适时适量的在夏天当中来食用一些木瓜，其实也是消暑的好选择。好像呢就比较没有那么多禁忌啦，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如果也是一样哦是肾脏比较有些疾病的朋友们，可能还是建议少吃一点点，因为在当中的钾离子含量还是多了一点，但是在其他的一个体质上面倒是好像比较没有那么多的一些禁忌啦。总之呢其实我觉得呢在台湾真的还蛮不错，很幸福，对不对？在夏天当中有很多的一些水果我们都可以来消消暑气，之外又可以补充水分，还有这些的营养价值。所以呢在炎炎夏日，其实我们在夏天的选择当中有非常多可以参考的这些食物食材也提供给大家了。而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9咯，来听个音乐稍微的休息一下。送上这首音乐是来自潘安邦所演唱的美好时光，在音乐之后呢稍微的休息一下咯，待会儿继续再回到 FM04.1 的早安大家长节目当中咯。
当我回到最熟悉的地方，将我最爱的你紧紧 又回到最熟悉的地方，这里有我未完成的梦想。如果你愿意陪我唱一段重现最美好的时光，路没有起老朋友，仿佛听见熟悉的旋律，勾起往日的激动。当我回到最熟悉的地方，将我最爱的你紧紧熟悉的地方，这里有我未完成的梦想。如果你愿意我唱一段重现最美好的时光，天堂。
不要怀疑，你真的想听，真正为你而生的频率，正声调频台。
现在时刻来到了早上的6:12，持续在回答 FM 104.1早安大家讲的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这个阶段呢，再来跟大家呢分享的就是石安的一个辟谣事情啊。在我们网络上面，其实常常会流传了蛮多的传言传闻，对不对？尤其很多呢都跟大家的健康饮食生活是息息相关，尤其是呢在特定的疾病上面，每个人都想要好好的控制嘛。那有的时候除了我们吃药或者是生活作息之外，其实饮食也非常的重要。那在网络上面呢就会流传了还蛮多的，就是关于着吃什么什么会对于什么什么有帮助，或者是会怎样怎样怎样，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常常看到这样子一个消息呢？那像是呢最近就在网络上面，其实呢有看到了蛮多跟肉桂相关的报道哦。那肉桂其实是一个还蛮特殊的香气嘛，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那像是呢在台湾哦，这几年来其实也非常风行的就是吃肉桂卷了，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呢？那在网络上面就有人说吃肉桂可以降血糖，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这个我想大家蛮多应该都有看到这一篇吧，其实在最近网络上面还蛮多类似相似的这些报道的。但是呢其实在卫福部的食药署，它有一个食安的辟谣专区，上面就特别写到了其实肉桂它因为真的香气非常的特殊，所以呢我们在一些的 烘焙啊，或者是咖啡的调味当中，其实都会使用到。但是呢，并没有足够的一个证据呢，证实说，诶，吃肉桂一定有这个降血糖的一些功效哦。那肉桂呢，是没有办法来替代任何的降血糖等等的一些药物哦。不管是我们的血糖很震荡啊，或者想要调降血糖，其实呢，吃肉桂是没有直接的一个帮助的。那食药署也特别的提醒呢，如果是呢有比较特殊疾病的朋友们，如果想要用着比较特殊的一些饮食疗法来完完全全的控制某一项的病症，是完全不可能的。像是呢食药署就提醒呢，糖尿病的朋友们，如果真的想要吃肉桂来降血糖是很困难的。如果呢也想要来尝试看看的话，其实还是要来询问一下啦，医师等等的，来请教了专业的人员，才能知道说，诶，我们的身体状况到底适不适合这样子吃，或者是我们在饮食当中要如何去做调整控制，这样可能才会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啦。所以呢，肉桂尽管呢它是一个还蛮特别的一种香料，对不对？在我们的一般的甜点啊、饼干啊，或者是咖啡当中使用的非常的多，但对于它有没有这样子一个效果，那医生呢是持非常非常保留的态度的。当然呢，还是要健康的饮食，遵照医嘱按时服药，然后呢好好的来监测检视我们的一个身体状况，才能维持我们的身体健康。所以呢，其实在网络上面这些传言我们可以呢稍微的参考，那如果大家也想尝试的话呢，还是问问医师、药师、营养师一起来做搭配配合，才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还是在节目当中呢再次提醒大家，在网络上面很多的这些传言传闻，大家听听就好了。那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6咯，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吧，待会儿继续再回到 FM 104.1 的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更多的讯息咯。
人若问我无你怎样过日子，我拢讲你亲像一杯咖啡，烧的是这么香甜，冷的苦涩无味，已经是真久不捌想到的过去。轻轻叫你的名字，想你是我生活唯一的滋味。脚步声来来去去，拢不是等待的你，搁一杯想你几暝的眼泪，我敬你。梦中的温暖来起来，就会走。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姐，听说姐夫车祸，你们知道可以申请劳保局的补助吧？
有啦，你姐夫住院时有管理顾问公司说他们可以处理。
姐，那是黄牛，他们会先假意帮忙请，再收取合理的高额佣金，不要上当了。劳保局提醒您，劳灾农保各项给付请您手续便，可透过公司自行办理。
如有疑问，可打电话问劳局或到办事处洽询。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手换衣服，对吧？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清洗。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啊。
啊，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可不一样了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弄溜连，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更生人回归社会后，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比我更主菜人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更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 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从文字看见世界，用句子体会人生。一同漫游纸上风景。
FM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继续再回到早安大家讲的节目，我是子荣。而在今天单元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位呢，非常的有挑战性的冒险女孩哦，维尼。她花了325天的时间，带着她的未婚夫呢一起环游世界，而且两个人只用8公斤的行李哦，非常轻便的这个装束呢，可以环游世界，也经历了气候还有文化的差异哦。而昨天在单元当中呢，谈到了在维尼还有未婚夫在南美洲的经历这趟冒险的旅程，那另外呢来到了就是稍微先进一点的欧洲，这样子的落差会不会真的很大？
有啊，第一天到欧洲的时候就好开心哦，
真的，
因为感觉好像不用担心就是会被捅或什么的、只要小心小偷就行了，
就是在安全上面真的是心里踏实了很多。
对，不是欧洲比较进步，而就是真的那个安危、你在南美洲的话4个月你每天都要非常小心，你不可以落单、或什么自己出去这样子，
就是战战兢兢的感觉。
对，没错，
到了欧洲就可以稍微的放宽，
稍微放松，
但是还是稍微
稍微，对，
还是有很多需要注意到的地方。那到了欧洲的第一站又是哪里呢？
我们第一站是那 Hungary， 是
匈牙利，
匈牙利，对、然后在那边的话我们就是先住好一点的，因为这好久没有睡到舒服的床，
软的床，
对，然后那边食物也比较多样化我记得我在南美洲很想吃拉面找不到、然后有人说就找到一家，可是评价说吃起来像泡面、所以我忍到欧洲了才开始吃、对，然后欧洲的话它建筑物当然是非常不一样的，
对，
还蛮有气质的、然后那边就有像音乐会啊、温泉会馆那些的，
而且应该也住了很多的那种古堡式的建筑，对不对？
古堡式的建筑的话我们只住过我朋友结婚的在苏格兰那个古堡、但是伴娘的强制性一定要住在里面、对，
所以就是也是体验了这样子一个欧洲的那种古代的那种城堡的文化、
对，他们像古堡都做得非常棒、完全就像一个度假村，只是外面看起来像城堡、
就是把那种很久的房子内部改装，
对对，就非常高级
所以里面是跟一般的旅馆其实是差不多的形式，
就有点走那种高级温馨的感觉。我朋友他结婚的新房是在他们的地界，那个就有点暗，
对呀、
对，
地窖不就是那种传说中关犯人囚犯？
对啊，还有个井哎、
哦天哪，好可怕！
对啊，那个就当新娘房，所以他们后来打扮的时候就是搬到客厅比较明亮的地方。
所以就是一群的伴娘都住在这里，
对
不对？对，
我们就被逼迫，对、而且那时候又是在他们艺术节，
对，
就费用超贵了，然后一个晚上要200多还是300英镑，
对
对，
那好惊人的价格，
真的。
不过爱丁堡的艺术节真的在世界上面非常的有名，对不对？
对，
所以那时候有没有刚好也机会看了一下相关的可能街头表演或者相关的表演行程？
其实整个街头都是表演，
天哪，好棒、
所以对，所以走到哪里都有不同的秀。然后他们男生的话有一天晚上他们是有买票去看一些英国式的笑话，然后去喝一些酒这样子。我们女生呢则是去不同的，他们整个城市都有不同的啤酒花园，所以就享受不同的气氛。
就是女生和男生分开玩，
对对对，结婚前嘛，
就是男生玩男生自己喜欢，那女生玩女生喜欢的。
对，
其实可以透过了这样子的不同旅程当中，也跟很多的朋友其实在各地相见的，对，
感觉非常不一样。
对啊，像是在爱丁堡这边呢，也参加了这样子一个婚礼哦，那很特别，是 本来就计划好了吗？
嗯，哎，其实婚礼的装扮我就先寄放在我朋友那边，
嗯，
然后呢，他们自己飞去英国的时候、嗯、再给我们穿，
对，
然后穿完我们再还给他们。毕竟我们八公斤行李不可能带一整套西装
啊，
或是西装鞋 啊这样子。
而且八公斤其实真的很轻省了、欸，哎，
对，超少的。
对啊，其实我是想想说，我每次出国旅游，光是那行李箱空的就要五公斤了。对啊，所以八公斤里面到底装了些什么？你觉得是必要的呢？
八公斤的话，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我们的御寒的衣物。
对，
其实御寒衣物并不需要很多、嗯，只要三种，
嗯，
就是发热衣、一个好的羽绒外套跟一个好的防水或防风外套、
嗯、
大概这三层穿起来的话、嗯、大概-20度的话、
哦、
就可以不会冷了。
天哪，
嗯，
好，
然后下半身也是、
嗯、
然后我们其他衣物可能就是短袖长袖可能就带3到4件、
嗯、
然后用卷的方式，这样子比较能够省空间。
对，
然后就每隔几天就手洗、
嗯、
因为虽然青年旅社或是 Airbnb 有洗衣机，可是你很少，你八公斤衣服就这么多，
对，
很难挤到一整桶的衣服拿去洗，就很不划算、
啊嗯、
所以我们衣服的材质就会尽量选那种快干的、哦、不是棉，然后可能住2天地方我们就会手洗把它放在就可能冷气孔下面啊、
嗯、把
它干掉，
晾干就对、嗯、其实我觉得还蛮困难的是这趟旅程当中的气温变化实在太大。
对，没错，
又去到了南极，又有到了一些很热的这些丛林啊雨林当中，
然后又去冷地方会热、啊、然后东西没办法寄回家，
天哪，所以就是真的只能背着，对不
对？
对，
就是只能带着。
对，而且这个真的没有办法舍去的，必须得有这样子的一个衣物或者是这些简单的行李装备、
嗯、
包含像是鞋子也算是蛮必须的。
对，我们鞋子就只有2双，就一双我们走路的、嗯、另外一双是平底鞋、
嗯、
我自己是一个平底鞋，然后它可以配洋装、
哦、
然后它上面有洞、
嗯、
所以其实洗澡有些脏的地方洗澡的话也是可以用，它是塑胶、
哦、
塑胶做
的。
对、
嗯、所以就是其实要把这些的配件想得更多元化实用一点。
对，女生比较麻烦啦、
哦、
因为偶尔你还是会想穿漂亮一点。
对，
所以到欧洲的时候我们就有买一些配件，像围巾啊、
嗯、
至少把、嗯太像运动型的衣物可以看起来比较漂亮些、
嗯、哦、嗯，所以在欧洲这边有特别的多多打扮一下，
希望因为那些古堡你还是希望可以自己漂亮一点站在旁边、还是整个画面比较美观啦、
嗯、所以而且还要做了很多的记录，对不对、
嗯、
要跟大家分享，来跟大家分享这边的美景之外还要分享美丽的人
尽量
对啊，所以其实哇，这个真的要很全方位的做思考。不过其实真的在欧洲当中呢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情景呢。其实在欧洲其实它也是蛮幅员辽阔了，每个地区可能都会有不同的特性，像是我自己觉得呢，欧洲常常会给我一种神秘感的感觉，尤其是在那个东欧的地方，像是有参观这个人骨教堂，其实我已经听说很久但是一直不敢过去，在捷克对不对？
对，没错，那个人骨教堂其实是以前只是一个普通教堂、
嗯、对，
然后呢他们有个修道士到那个圣地带了一些土回来、
嗯、
就把它撒在上面，所以附近所有的贵族都想要埋葬点，
就是感觉是一个很盛的一个地区，
然后是满到不行了、
嗯、
所以修道院只好把那些人骨挖出来、
嗯、
然后放在地下室、
嗯、
然后刚有一个瞎的修道士他就想说诶，这些好像可以当摆设、
哦、
然后就把它摆起来，就变成排得很像艺术品。
嗯，
其实欧洲有很多不同的人骨教堂，
对，
是因为欧洲人他们常常接触死亡、
嗯、
他们觉得死并不足以畏惧、
嗯、
然后他们就会把它当成艺术品这样子来看待。
对，那可能真的是文化上面不一样的、
嗯、
对，他们在早期、
嗯、
可能中古世纪有太多的针或者那些什么黑死病之类的，
对对对、嗯、他们对死亡并没有那么忌讳、
嗯、
我记得我小时候在纽西兰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就住在墓地旁边、
嗯、
然后如果你想要走捷径的话你要经过墓园，
对，
可是他们外国人都不会怕，他们就真的就踩着墓、
嗯、
然后这样走到对面去买菜，
感觉就是在旁边就是一般的路这样子，对，
是啊，然后我们华人小孩就很害怕，一直踩一直写讲 sorry
非常的有礼貌所以这个也算是另外一种很新的体验，但是到那边不会觉得就是看到了还是觉得哦就是全身发麻的感觉。
我个人是还好，因为他那个人骨教堂很多观光客、
嗯、
比较让我发麻是不是这次旅程去、嗯、是上一次我去过巴黎的地下公墓、
嗯、
那个大概有300多万个人骨，然后走2公里的地下道、
嗯、
然后两边都是骨头、
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是最后一批进去的，所以 当你在一个地下水道，然后旁边都是死人的时候，那我感觉真的会有点可怕。
就是人没有那么多，又知道自己是最后一批的时候，
是的，
没有来人的时候，
对对，
哇，所以也是体验过这样子不同的感觉。
是啊，我很喜欢看那种不同的景点，
不就比较有特色一点。另外呢，其实，在欧洲，另外我还觉得很神秘的地方是，像是在那个罗马尼亚这边，其实他们就是常常会在一些电影或者是有些小说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精髓，就是那个吸血鬼。在这边其实有很多吸血鬼的足迹。
对，罗马尼亚那边他们大家都说他是吸血鬼的故乡。
对，
可是其实我们现在版吸血鬼就是那种帅气人形的吸血鬼，
对啊，
是出自一个爱尔兰作家的笔下。然后波兰在这之前吸血鬼只是一种动物而已，
有点像
野兽，对，
狼人那样子的感觉。
对，然后他笔下的这个吸血叫德古拉，然后就是很帅气，他就形容一个城堡，然后大家读者就想说这个城堡到底在哪里，靠罗马尼亚有一个城堡，好像是他笔下形容的那一个，于是观光客就跑过去了，当地的居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观光客，询问之下才得知说大家觉得这是德古拉的城堡，可是其实德古拉根本没有住过那个地方。
天哪，
对，
这是好奇妙的一个巧合。
是啊，所以那个城堡其实并没有讲很多关于吸血鬼的讯息，不过倒是很多观光客或是纪念品店都是为了那个
开设
的。
对，就是一个没有吸血鬼的吸血鬼城。
是没错，完全正确。
对啊，像这个德古拉这个角色好像也听说是在他们当地真的有了这样子一个公爵的这样子一个雏形，对不对？
对，他因为他们有个叫刺穿伯爵，然后他有点像秦始皇一样，很喜欢把人那种宰，然后把他用刀把他插进去，然后放在那边当摆设。所以他可能德古拉是以那一位伯爵当原型。不过那个伯爵他也没有住过那一个城堡，
天哪，
所以就这完全不相干。
所以反而他是住在另外一个地方。所以其实这些的算是神秘的传说或者是神秘的色彩都会在算是东欧那边有蛮多这样子的一个琢磨。当然除了那些比较灵异或者是比较神秘的部分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就是在旅途当中也有温馨的时刻。像是呢在旅途的欧洲这个地方也跟未来的应该算是现在的公公婆婆有一个很算是很特别的这样子的旅游行程。
对，
有这样子的计划。
那个时候我公婆他们准备去瑞士搭邮轮，那我就跟我老公说，你既然这么久没有看你爸妈，那不然我们就在瑞士玩一个礼拜，
对啊，
特去飞过去跟他们会合。然后这样子的话就是因为瑞士很贵，
知道，
所以刚刚好公婆他们可以赞助一些，觉得让我们体验一下瑞士的火车。是
啊，那边火车真的非常有名，因为那边的风景真的非常的美，像是那个山听说一定要看，
对对对，那个少女峰，
对，少女峰，在那边搭火车的体验又是如何呢？
其实瑞士整个都是个山脉，以前瑞士很少被其他欧洲国家占领，原因就是因为它整个用山给围绕着，很难进攻。那他们交通工具的火车的话，其实可以带你们去很多地方，而且又很快速，
对，
所以很多人到瑞士很喜欢火车旅游。不过我觉得瑞士不只是火车旅游，它健行也非常的棒。你常常在搭火车的时候看到旁边有些人在直接用行走的方式看这个地方，
其
实我们也很羡慕，只不过我们时间不够，所以无法做这样的体验。
这种火车比较快速，就对，
对，
时间的关系，
而且可以直接看风景。
对啊，这样子望出去应该很辽阔的感觉。
是啊，是啊。可是我就是那种。我自己是那种搭火车会很想睡觉，因为它是突然一直变，
有一种催眠的效果。
对
对，
对我来讲是会了。
不过应该也算是在那边算蛮高额的一个算是旅游行程，对不对？
对，尤其是少女峰，我记得他那个火车票好像一个人大概还得要8000吧。
天哪！
对，超
贵
了，因为瑞士他们薪水真的很高
哦，这导致他们算是一个在欧洲或者在世界上面比较一个中立的国家。
对，所以他们不属于欧盟，他就在中间，
在中间，应该很多人会在那边去度假，对不对？
对，因为他们滑雪也很棒
哦，所以刚好去的时候就是雪季嘛。
没有，我们去的时候大概是他们的
春天
夏天
哦，
对，
夏天，哇，那应该是有另外一批的观光人潮，
对，就很漂亮了，不会太冷
，让大家呢可以体验一下不同的风情哦。当然，在欧洲这地方呢，真的还看了很多，像是西班牙和葡萄牙，是不是也跟家人一起去？
对，西班牙、葡萄牙是我 邀我爸来、嗯、然后我们四个人一起自驾一个月、嗯、因为我爸妈他们常常自助旅行，所以他们来的话我就比较超一点、嗯、就是我们可能车子停着、嗯、然后停个三天、嗯、其他然后在这中间我们就在城市走路这样子。
哦，就是用走了来探访这
个地方、嗯、对，其实我蛮喜欢用步行的方式看一个地方、嗯、大概三公里以下的话我都不会搭车走的、
哦、嗯，所以其实脚力也是需要去练一下，
脚力真的练很多，不过很多地方的交通费其实加起来会很高，
对，
所以用走的方式不只可以看当地的样子、嗯、你可以发现一些小店啊，或是你平常在车上不会注意到的景色。
对，其实就有不同的方式，当然看大家的身体上面的状况、嗯、还有一些金钱上面的安排，可以跟自己的最亲爱的家人一起旅游真的是一件还蛮浪漫的事情，这个呢真的是大家呢比较少有的经验，对不对？所以听起来也蛮令人羡慕的，如果也想要跟自己的家人来一趟这样子的世界环游的话呢，那就可以及早的规划了。不过呢时间关系先听到这里，有稍微的听首歌曲休息一下，待会儿呢再持续回到 FM104.1 节目当中，再请到维尼来分享了最后一段的旅程，来到了亚洲这个地方。
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串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要为你歌唱，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大家早安，起床了没？又有精神哦！欢迎收听《早安大家早》。
不过呢，像是威尼本身就是从小的时候父母亲就常常带着你一起出国旅游嘛，那在下一个阶段呢来到了亚洲，第一个去到算是印度这个地方，其实之前也去过对不对？
对对对，印度是我小时候跟我爸妈去过，那个时候是参加团，所以就等于下车就是跟着团，然后上车就看不到平常的事物。
对，
可是我们这次因为我老公他其实以前没有去过第三世界国家，会比较落后的地方，所以印度我们后来还是有请个司机。对于印度的话，很多人要么就很爱，
对，
要么就不喜欢，我就很不幸是那个没有那么喜欢
的
人。
真
的，对，其实最主要可能是因为我碰到第一次的性骚扰。
哇，这个真的是对女生来讲很不好的一件事情。
对啊，还蛮震惊的。印度人很喜欢跟外国人拍照，然后我想没关系啊，反正就大家拍拍照也不会怎么样，就没想到有两个大概像大学生的男生就跟我们自拍，然后是由我老公掌镜，然后其中一个居然在自拍的时候手就往我的腋下伸，要碰我胸部，另外一个碰我臀部，我吓呆了。因为你知道要尖叫，可是你当下没有办法做出那个反应，因为你不会想到有发生这种事情，
先吓傻了吧。
对，然后在那之后我就不是那么爱了，但是可能是我没有去过其他印度其他地方，可能就集中在大城市，通常大部分大城市别的国家不会那么安全。
对，这倒是一个问题。像我自己有朋友也是，他去印度好像是做算是国际志工，那就一个月。他说他在地铁上或者是公车上面，因为他们说虽然我同学是比较黑黑的，但是在那边算白的人，然后他们就一直看他，让他觉得很不舒服。
对对，他们会一直看你，看你，看。
他们有时候也是就是没有要干嘛，就只是看着。
对，我还有在那个塔吉马哈林，我在拍照的时候，印度家庭就会突然把你围住，然后就照相，也不会询问你，他们就帮你找。
所以是动物园吗？
你要走，他们就让你停下来。
为什么啊？
他们就想要跟外国人合影，超鬼，超很奇怪。
他们可能就见到外国人的可能机会比较少吗？还是怎么样？
不知道哎，就还蛮有趣的。不过我们发现说，如果是个良好的家庭的话，只有女性家属会过来跟女生拍照，然后如果男性要一起拍照的话，你可以跟他说不要，他们不会觉得怎么样。然后反而他们也会跟我老公拍照，虽然他是亚洲男生，比如说他们印度男生也愿意跟亚洲男生一起合拍，并不是限于女生。你反而跟女生跟男生拍照，他们还可能会觉得你太随便。
对，他们对于这样子还是有一定程度的，算是要划分一下来，不然这样其实有点危险。
对，
尤其是真的印度这地方，其实在这几年来才有稍微的改善，在于这个男女平权或者性别平等这一块，所以还是女生要到印度这地方还是必须得小心的。
对
对，
没错。
而且这边真的在去的时候，好像在经济上面也算蛮动荡的一个时期。
对，去那个时候刚好印度那个总理把那个旧钞给废除，
对，
所以一下子很多钱都不能用
啊，好糟糕。
对啊，所以我们那时候在印度的时候，在机场先把钱换好，然后还好到外面的时候已经都有足够的现金，不然他们银行可能要排一整天才有办法换到钱。
哇，光是在那个等待时间就很可怕了。
是啊，
所以看到了很多人都为了 排队，就是为了换这个新的钞
票。对，我们私心的时候还没有足够的新的钞票加油，还跟我们换钱，因为景点的话那个时候还可以使用旧钞，景点跟医疗可以使用旧钞，
就是在那个改革的转变期的时候。
对没错，
然后当地人来跟你换钱，这也是一个蛮妙的状况。所以在那边也是体会到了真的可以自己算是真的踏上那个土地才去决定到底真的喜不喜欢那个地方。
是啊，
就也大家也可以不用有那么多就先既定印象，就去了就知道。
对，
其实亚洲还有很多值得探索的地方。而另外来到了尼泊尔，好像也跟朋友有约。
对，其实尼泊尔这是我第二次去，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是比较简单走整个国家。
对，
然后这次去的话就是走圣母峰基地，然后要爬12-13天的登山行程。
哇，那个爬山又是另外一个挑战了吧。
对啊，因为那个边我们去了已经12月，是冬天，所以根本没有什么水。大概第三天之后都所有东西都结冰，你也没办法上厕所。
天哪，
你就只能就是它会给桶子，然后你要把上面浮冰给敲水，再把水摇出 来然后冲那个马桶。因为马桶没有办法压水到最上面之后，连那个刷牙的洗脸盆都没有了，你就只能在外面吐掉。
天哪，我觉得这趟旅程当中真的算是一种野外求生技能的训练，对不对？从雨林啊到这个可能比较难以在一般生活上面生存的地方。那在尼泊尔有看到什么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地方呢？
其实高山的话主要是要看风景。那我4年前去尼泊尔的时候，他们那些人还蛮纯真的。我记得我那时候用相机拍照，然后导游还请我把照片洗出来，下次他登山回去的时候可以把这些照片给当地的居民。可是当我这次在爬那个圣母峰基地的时候，我发现当地人都一人一只手机，然后他们因为在山上你充电或者是使用网络都还蛮贵的，大概是一晚饭的价钱吧。所以你会看到观光客就会聊天啊，看书，反而是当地人在使用他们手机啊，或者是用 Facebook 在打电话。就差很多，就很难想到说4年来一个观光客也对一个经济带这么大的影响。
反而就是有点翻转，对不对？原本是观光客在做这样子比较科技性的行为，反而到那边现在变成当地人了。
对
哇，这样子4年的转变真的想象不到。
是啊，很难想象。而且在那上面你最高点你还可以吃到披萨啊，然后意大利面啊，我也都没有用到蹲厕。就是完全是给就是观光客。
哇，就是把它打造成另外一个观光景点，或者是观光的产业。
是的，没错。
对，
那
这样子体会起来不会觉得说好像跟之前哪里有点不太一样，还是不太习惯的？
会有点不习惯，就没有想象的那么淳朴。不过当地人如果不是做旅游业的话，他们生活还是比偏贫苦。因为那上面就不能开车，你一定要用双脚步行才能够走到一些村庄。那像我们导游的话，他们的村庄可能就离要走3天才有办法到达。对，
那真的是要花很多时间和考验。
是啊，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生日的时候，我老公去买蛋糕给我。那他那个蛋糕店的老板，他以前是从西藏过来的。那个时候西藏他老师带着他们逃越西藏，然后从爬喜马拉雅山穿过来，然后在尼泊尔定居。然后他好像13岁吧。我就想说我们登山装备这么的足都不见得爬得过了，更何况他们那时候什么都没有。
那真的是不得不的决定，对不对？为了生存下去的一个转变。
是啊，
所以在那边真的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生活情景。其实我觉得在这整趟的旅游当中到了很多不同地方，从南美一直到欧洲，到了亚洲这地方，真的可以体验到了不同的气温、不同的环境、不同的风俗民情，还有不同的文化习俗。其实这样世界绕一圈之后呢，真的会让自己的心里应该有所成长吧。
对，真的改变非常大。其实可是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应该是我发现我们并不需要很多东西就能够生活。
对，
因为以前的话你会觉得说这个需要那个需要，可是当你用8公斤过1年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 生活可以很简洁，
对，
只是在于你想不想要而已，可是并没有什么东西是必需品。
嗯，就是把自己做了真的很彻底的断舍离，对不
对？
必须你到了那么多地方，像是一般的观光客就会一直不停啊，这个想买，这个纪念一下，那个要买，那是不是在这样子必须得做取舍？所以其实真的断舍离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
是啊，因为你八公斤什么也不能带。
对啊，多的话会是在这几体力上面很大的一个负担，对不对？
应该是说我们会用八公斤主要是因为搭乘联航、嗯、不想加购行李的费用、
哦、
因为很多时候你买联航的话、嗯、你的机票特价，可是那个行李费用可能会比机票还贵，
这倒是真的。
对，所以为了不希望超重我们就不会买、
哦、那这样真的是有很大的恒心。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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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需要蛮大的毅力，有时候会离开一个国家、好以后回来哦，
对哦，就之后在一起买。
对
对
对， 对，没错。
所以可以带走基本上只有照片和这些的回忆，对不
对？
对，
以前会就是每个站寄明信片给自己、嗯、可是后来发现票加起来还是有相当的费用。
嗯，
所以我们到后来还是就用照片来当我们纪
念、
嗯、
纪
念、
嗯、所以其实照片的收集对这整趟旅程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嗯、
对，
对，
对。其实在这本书籍当中真的非常多不同的资讯哦，包含了像是蔡所提到的这些的故事，还有遇到的这些人啊，还有这些有趣的这些回忆，甚至还有很多的小小提醒，比如说呢，这个地方可能人很多，要什么时候去啊，或者是钱要先做提领，其实真的做了蛮多的这些准备来出这本书籍。
因为我跟其他旅者比较不一样，我喜欢事前规划、
嗯、
那既然草人可能像我会规划成这么的细密，
对，
那其实当然规划成这样子的坏处就是说、嗯、如果中间想要变的话会比较困难、
哦、
可是我这样子一年下来的话，我觉得我想要去的地方至少都去到了，
对、
嗯、因为我以前有那种短期出国会发现说，如果功课不做足，
对，
到了地方会错过一些景点、
嗯、
然后你回来就会后悔。像我这次我没有经过米兰、
嗯、
然后我就是没有做功课、
嗯、
我就没有发现那个达文西的那个最后的晚餐、
嗯、
那个需要事前订票、
哦、
我们到那边居然也看不到、
哦、
可是一到米兰就需要看，
对、啊、
所以就是一些可惜的点，就是没有做功课的代价。
嗯， 嗯，所以真的要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对，
好，对不对？
会啦。
不过 Winnie 其实真的非常的贴心了，在后面也做了一个非常精美的表格，包含了像是花了多少钱，那、
嗯、
这个计算起来很惊人，天哪！
我们每天都有记账
哦，天哪，真的假的？
对啊，这样才知道到底花了多少。
那最大笔的开销是住宿？
对，住宿比较贵、
嗯，嗯，
因为住宿上我们比较没有妥协，就是越便宜的，所以虽然我们一整年花了85万、
嗯、
然后南极船是16万多嘛，但是其实如果你住宿愿意住青年旅社、嗯、或是单床，其实整体的费用会那更低，
降低很多，对不对？那这样子也算是达成你们一人100万之内的目标了。
对，
所以是自己也做了很多的取舍，不过还是真的有很多的细节，包含像是签证，其实也有相关的费用，对不对？虽然一个地方免签，不过还是要去特别注意，对不
对？
对
对对，
护照这问题，
对、
嗯、还有像是在后面也跟大家分享了，在不管是南美啊或者是亚洲欧洲的行程当中呢，花了其他的这些费用或者是时间，其实呢光是住宿之外，另外吃的东西其实也要花一点，所以大家也可以做好取舍，对不对？嗯，让大家呢可以好好的享受这一趟的旅程，其实呢可以做很多的功课。如果大家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的话呢，整书籍就可以先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在今天单元当中呢，非常开心可以分享这样子一个书籍哦，其实听到了那么多的故事呢，自己也想可以开始鼓勇气来规划短暂的这样子行程。可能真的没有办法辞职旅行，不过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这样分段环游的梦想嘛，大家也可以用着分段的方式把它连接在一起了。大家呢也可以参考这一本呢由山岳文化所出版的书籍《地心引力抓不住的冒险家》，非常的精彩，而且呢非常的实用，就分享给大家咯。在今天单元当中呢，邀请到的就是作者 Winnie 来到节目当中。 Winnie 谢谢你。
谢谢。
世界像一座彩雾，蓝天是猎物，彩霞是它的花篮，雨虹是它的亮烛。
界像一座彩雾，蓝天是幸福，云彩为我们缝织爱的礼服，星星为我们闪耀爱的灵魂。世界像一座彩雾，蓝天是
来自陈兰丽所演唱的音乐作品叫做《世界像一座彩屋》，真的世界非常的大，非常的广，非常的深哦。就像 Winnie 呢和她现在的老公已经经历了一趟世界环游的旅程，不过呢其实我觉得一定有很多地方没有看到，没有真的触碰到了。虽然去过这个地方，不过呢真的一个国家也还蛮大的，所以呢可能去不完，所以 Winnie 其实也计划了再更多的这些旅游哦，让自己的心灵呢更加的充分，然后会更加的踏实，在环游这整个世界，真的可以看的、可以听的、可以学的有太多了。不知道各位的听众朋友们是不是也有这样子冒险的心呢？虽然没有办法呢，跟维尼还有她老公一样哦，世界环游一圈，不过没有关系，我们可以从小小的点开始，或者是呢，可以先来规划台湾比较深度的小旅行，都一个还蛮不错练习旅游的机会哦。希望大家呢有空也可以多出去走走看看咯。我是子荣，我们下一次的早安大家长节目当中再会咯，拜拜。
爱像什么？爱像星期天的早晨，什么爱像拥抱着风，爱像什么？爱像紫色的梦幻，爱像什么？爱像说话的眼睛，让波涛不断激荡我忧伤的心灵，将我清晰的更洒脱，不会再烦忧，让漂泊的船远离过去的回忆，装满了爱情向大海奔去。爱像什么？爱像星期天的早晨，
方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的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哇妈，你好专业哦！
活到老学到老了。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最优质的无所不谈节目，8月1号起，每周一至周六晚上10点到12点，在 FM104.1 和大家见面。由广播常青树、吴清扬及吴昌怡主持，用最接地气、贴近生活的语言和大家谈天说地，无所不谈。8月1号起，每周一至周六晚上10点到12点，敬请锁定 FM104.1 无所不谈节目。
哇，海浪好美哦！
哎，小姐啊，台风季后要特别留意气象资讯，
如已经发布台风警报，就注意不要到海边观浪或戏水哦。
哦，那为什么发布台风警报后就不可以前往海边呢？
因为受台风影响，当海面的长浪靠近海边，会形成突然的异常大浪，让在海边观浪戏水的游客来不及逃生而被卷走。
哦，好好好，非常谢谢您提醒哦。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